在这里给大家讲讲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上市公司。
Hello， 大家好，上一期我们提到了飞科电器，我也看到确实有些朋友被公司干净的报表和高额的分红所吸引，而在互联网上最近也有很多吹捧飞科电器的声音。所以关于我们在上一期里面提到的飞科电器一边高比例分红一边定向增发这个问题，我决定还是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我在上一期节目中指出，飞科电器这种一边高比例分红一边定向增发的做法，其实很难用一般的商业逻辑来解释。而我当时这种说法其实是站在上市公司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我认为这没有商业上的合理性。但如果我们站在大股东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逻辑上完全说得通。在这里我们先放下飞科电器，我们这里先以某家保健品上市公司这个稍微极端一点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这家保健品上市公司从2010年上市以来，在这13年多的时间里面，累计分红次数达到13次，累计分红金额达到 61.98 亿。而这家上市公司当年上市募集的资金金额仅有15亿。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里，这家保健品上市公司无疑是我们市场中的良心企业。但是，最重要的但是，这家保健品公司不仅高比例的分红，同时也在上市公司并不缺钱的状态下，多次实施了定向增发。我们不考虑首发募集的那15亿，这家保健品公司分别在2015年、2019年和2021年实施了三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金额合计达到 63.18 亿。那这家公司增发是因为缺钱吗？是因为他要借助股权的资金去开拓什么新业务吗？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家公司历年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就能看到，这家公司自上市以来，除了在2018年到2020年这几年间有过少量的金融负债以外，其他的各个年度均没有发生任何的有息负债。而这家保健品公司定向增发的募集资金主要用途其实也是用于收购。公司在2016年与美国保健品公司自然保建立了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拥有自然保旗下的自然之宝和美瑞克斯两大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永久经营权和商标使用权。而在2018年这家公司又以1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拜耳旗下具有70多年历史的儿童营养补充剂品牌自然维他的业务资产。而在2019年他更是以3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澳大利亚益生菌龙头易贝氏的企业全部股权。如果我们分析这家保健品公司的资产负债、现金流以及业务发展状况，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家公司完全可以采取以公司的盈余资金加上部分金融负债的形式完成相关的收购。而如果上市公司这么做，虽然从上市公司整体的角度来看是最经济的，但这可能对于实控人而言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我们不妨来算一算这个细账吧。这家保健品公司自上市以来，不考虑回购和股权激励增发等因素的影响，大股东的直接持股比例从上市之初的 57.49% 下降到目前的持股比例 41.78%， 持股比例下降了约 15.71%。 其中大股东通过直接减持的方式实现减持的比例仅有 3.49%， 而通过三次定向增发摊薄的股权比例则达到 12.22%。 而在这个过程中，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分红从上市公司分到的股息约有29亿。如果按照保健品公司目前约290亿元的总市值计算，大股东被摊薄的股权价值约为35亿元左右。这其中大约打了个八折。这一成本其实与大股东通过大宗渠道减持已经相差无几了。简单来说吧，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这种边分红边增发的方式实现了间接的减持。这些上市公司在大股东股权比例占比较高的前提下，通过高比例的现金分红，上市公司赚到的现金流大比例的会流向实控人的口袋。 而在进行大比例的分红以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发展还需要流动资金啊，那怎么办呢？那就通过给予一定的折扣，向外部股东定向增发，引入新的投资以维持上市公司的现金流，从而实现了在完全合法的前提下，实现了大股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套现。而这样一种操作方式，在目前对于大股东减持管理越来越严厉，对于分红越来越鼓励的今天，显得尤为适用。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其实我并不认同长期过分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减持行为，但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问题也确实不是我们这些小蝼蚁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这里就不多做讨论了。最后还是回到飞科电器，其实飞科电器的情况比我们刚才提到的保健品上市公司更为极端，因为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接近 90%， 也就是说飞科电器的这次分红只需要拿出 10% 左右的现金给中小股东，而这个比例甚至要比一般民营企业分红所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还要低。大家要知道啊，上市公司对于持股一年以上的股东分红是免个人所得税的，而非上市的民营企业分红给个人可是需要缴纳 20% 的个人所得税的。飞科电器的这次操作是非常巧妙的。而飞科电器在这一次定向增发之中，更为过分的一点在于，我们刚才提到的保健品上市公司，它定向增发募集资金的用途还稍微遮掩了一下，主要用于资产的收购。而飞科电器这一次增发则是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说都懒得去遮掩了。我想，对于我们的市场而言，通过只赌不输的方式去限制大股东的减持行为，很可能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资本就是要逐利的，如果上市公司的股东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实现他的投资回报，那么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去实现他们的利益。而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们可以说有10000种方式从上市公司套取资金，而限制他们的减持行为只是限制了他们最为直接最为公开的那种方式，这很有可能会让他们转向更为隐蔽更为复杂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反而增加了我们市场的风险和复杂度。而对于我们这些中小投资者而言，我还是要强调我们这个市场是一个复杂系统，那些以市盈率股息率等等这些单一维度来思考我们投资的方式，很可能都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在这个复杂系统中，上市公司的某项指标某个行为很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局部，我们其实是需要结合公司的财务状况、业务模式、市场竞争环境、行业发展趋势等等多个维度，多思考一下背后的逻辑，才可能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我们不能因为某家上市公司进行了高比例的分红，就简单认为它是良心的企业，也不能因为某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定向增发，就简单的认为它是在套现。我们需要更深入的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些行为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好了，这次内容大概就是这些。最后补充一句吧，我本来仅仅想把这一期作为上一期飞科电器节目的一个补充，但写着写着，我还是觉得这一期的内容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还是把这一期作为单独的一期节目了。好了，这次就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本节目仅作为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